Okay, 各位大家好，非常欢迎再次的来到我们这一个讲道培训系列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哈。那么当然还没有开始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哈。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间里面，让我们有短短的45分钟继续的去探讨有关于如何更加有效的为主你讲道。在今天我们会讨论到如何准备讲道大纲这样子的第二个部分的这个主题，愿主你赐福我们一下时间，使我们能够学习更多，并且更加在主你的圣工里面为主你工作。感谢天父，奉耶稣圣名的祈求，阿们。好，在上一次时候大略的这样子讲一下子哈，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有谈到就是这个我们要传讲的是上帝的道，而并不是人生的哲学或者是一些故事啊，有的没的这样子的哈，而是要传讲呢上帝的道理，或者是借着圣经呢说讲上帝的话。然后我们有说呢，讲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是不是哈？这三个部分是什么呢？还有前面的准备，是不是哈？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结构方面的，就是像你要做出一个讲章出来，讲义出来。而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哈，那就是呢要说讲了。那时候要站在台上的时候呢，实际的这样说讲了。我说过这三个部分里面有50%跟50%嘛，50%前面跟50%是哪一个呢？预备跟这个什么？预备跟结构，就是做你的这个讲稿呢，是50%而已。所以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呢做你的讲稿。当然你还是要花啦，但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呢只是单单在弄讲稿而已哈，应该是要花就是你的声音说话怎样子在台上呢说出来，那个才是更加重要的哈，也是那个是 就单单本身只是说讲呢就50%了哈。所以呢你的准备资料跟你的这个讲稿呢才25%而已哈，然后呢一来到这个说讲说话呢就50%。然后我们有说到呢就是有两种的这样子的一个讲到了一种方法，一个是叫做经义诠释 exegesis， 我们说就是借着圣经它带出来之后呢解释下，像好像刚才的佑里老师给我们的这样子的哪了一个故事啊，亚伯拉罕跟撒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还要等多久，是不是？然后再说出来到底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这样子我们叫做这个是叫做呢经义诠释。另一种呢是叫做呢释义诠释 exegesis， exegesis 呢就是他可以用一个章节，但是呢圣经没有讲到那个部分，但是他却想或者认为或者猜测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子当然有时候讲到也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不要经常用的太多，懂他说吗？不要用的太多，释义的诠释呢不要用的太多。当然有些时候有一些好像所谓的灰色地带这样子看不清楚，也许你会讲一点点这样子那还好，但是不要整场讲到呢都是呢释义诠释那种，完全圣经没有点到的，你就在那边讲了45分钟呢都没有圣经根据的这样子的话，那就比较不好了，是不是哈？然后呢我们还有还有说到就是另三种的方法的呢，就是这个 exegetical 也是经义诠释，还有呢 hermeneutical 就是释经方面的哈，还有第三种就是 topical 呢就是题目方面的题目性的这样子的讲到的。OK， 我们这个是我们上星期所讲的东西，现在我们要进入的呢就是如何准备讲到要纲这样子的东西嘛。接着来到第二个部分哈，我们会谈到呢三个要点哈，很简单，这三个要点呢就是开场白、内容还有总结。 OK， 我会一步一步的这样子的慢慢来看哈。好，现在我们来讲一下有关于开场白 introduction， 在你讲到说的第一个部分呢，讲到说有分成介绍或者开场白，介绍或者开场白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内容 body 啊，你的 content 你的内容哈。第三的话呢就是总结，你的 conclusion 或者 summary， 你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总结，然后最后做个呼召这样子哈。所以一个讲到有三个部分，刚才已经讲了嘛哈。介绍呢其实就是好像在对你的这个题目啊开一道门这样子，好像开一道门。OK， 它是好像introduction is the process of opening the door to your subject 哈。你就在还没有讲你的内容之前的时候呢，你准备他们的心，你打开门欢迎他们进来。这就是介绍。介绍不是一开始就进去说哇我们看圣经怎么讲啊，这东西不是这样子的哈。介绍就是呢你先一个欢迎， 感谢可能有这个机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你说我就在这个地方我感受到上帝的爱。的确上帝是多么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在之后等一下慢慢讲进去，在这个约翰福音3:16啊，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样子哈。所以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有关于爱这方面的，你可以这么讲，懂什么吗？一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呢，就是这个教会充满爱，这个地方充满爱。你用这种方法之后呢，把带进去到呢你的内容里面，你要想了哈，你要想怎么样子的开门，把你的这个内容的介绍呢，一点点的介绍呢，跟你的这个开场白呢，把它连接在一起哈，所以要开门哈。那你要做这个介绍的时候呢，要记得三样事情。做介绍的时候，三样事情要记得：第一，要简短 ，brief，be brief， 要简短，不要把你的这个介绍呢，就已经介绍到半个小时啊。半个小时之后呢，还剩下大概15分钟，这样子说才开始要进入到圣经里面，我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哈，就不要哈。所以呢，其实接这个介绍呢，要简短 ，be brief， 通常是大概2分钟或者3分钟，有些到5分钟也没问题，因为如果是45分钟的讲到的话，5分钟到10分钟还好，其实哈。那么呢，不要太长了，10分钟过后我不建议的，这样子了哈。如果你是7分钟讲到的话呢，你的这个开场白是多长啊？大概1分钟，这样子我讲哈，这就是你的开场白，1分钟哈。所以呢 ，be brief， 第一要记得简短，第二要引人注目的，它是能够be arresting， 它能够 captivate， 它能够呢，你一讲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人家会引人注目的，这样子哈。你要知道讲一场道的时候呢，之前的5分钟哈是非常关键的。你前面的5分钟如果是抓不到他们观众的这个 attention， 他们的这个 attention 叫什么，他们的注意力，这样子哈，那么呢你接下来的讲道呢就会很容易的会让人呢头脑会想其他东西去了，他们就不大会注意了，这样子。所以你前5分钟呢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要简短，第二呢就是要引人注目的哈， be arresting， 然后第三要 interesting， be interesting， 要有趣的，而不是讲一些人家没有感觉到很有兴趣的一些题目，这样子，或者一些介绍呢是不会引人啊，像啊不会有那种很兴趣，没有人想要知道，这样子的哈。所以呢，也要有兴趣哈，让人感到有兴趣的。所以三样东西：简短、引人注目，而且是富有兴趣的，这样子的哈。Be brief, be arresting， 还有呢 ，be interesting。OK。在这个介绍这部分呢，它有两个方法讲子去进去哈。一个呢是叫做呢直接法，他们叫做直接法 ，direct approach 哈，是直接法了。直接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直接法呢就是没有介绍，没有开场白，有些讲道是没有介绍的啊，他没介绍，他直接就说 Let's turn the Bible to， 直接就讲了，这样子哈，这叫做直接法哈 ，direct approach 哈。但是还有另一个方法，就是叫做 indirect approach， 就是间接法。间接法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开场白了。但是你的问题会问了、什么时候我应该讲到是呢？就是要是用直接法，就是没有这个开场白，没有这个介绍，直接进去到我内容的呢？什么时候又需要有开场白呢？那怎么知道呢？我可以问大家一下吗？第一，你要怎么知道你要先有开场白还是没有开场白的？第一，要看你的内容多或少。如果你内容很多的话呢，你花太多时间在于介绍的话，那就比较 understand，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东西吗？如果你今天要 cover 你要讲的东西的内容呢是非常多的话呢，那么你的介绍就稍微短，或者是完全没有，直接进去到圣经里面呢就谈了，这样子啊。我遇过有一次的时候呢，一个地方讲到哈，他最后的时候呢讲很多东西哈，就他给我就15分钟。就15分钟的讲道，我本来是预备45分钟的，是不是哈？所以我要想办法呢，把我的讲道呢，从45分钟呢减到剩下15分钟，要把半个小时不见掉啊，把这东西弄成简短哈。那么这个的话呢，那个时候我就上去的话，我就没有 introduction 了，我就没有介绍了。我一上去的话呢，然后我们打开圣经到这以赛亚书第26章或者是什么地方，这样子啊，直接就讲这样子哈，就没有什么介绍的。所以要看你的这个 subject matter， 你的这个。内容多或少。第二就是时间有多少，你的时间有多长，你要知道哈。一个是内容，第二个是时间，第三就是看你自己的性格 ，your personality。有些人呢，他们喜欢讲道的时候呢，不喜欢 hide around the bush， 他们不喜欢躲来躲去的这样子啊，他就是那种直来直往的。我一个老师，他是这样的， 他很少讲开场白了，他一上台的时候呢，他就直接进入到他的内容了，而且讲得非常棒的那种了，很棒了。他是韩彼得的老师，其实这是我的师公，其实我的老师的老师，其实很会讲道，其实而且是很震撼人心的。其实他讲道的时候，所以他通常讲的都是 indirect approach， 就是不是，是 direct approach， 是直接的啊，直接法了，这样进去的哈。所以要看你的内容多少，时间有多少，还有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你的 personality 哈是多少。等一下 ，OK， 好，那么呢？开场白呢有好多方法，怎样子做一个开场白，怎样做一个介绍，我给你十个好吗，十个建议，你可以呢每一场讲到呢可能选一个这样子，每场讲到呢选一个这样子，那么你会发现到的讲到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的，你会选很多不同的 method， 很多不同的方法。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开场白呢叫做文本方法，文本 textual method。 什么意思是文本方法呢？你就开始呢与一个圣经章节，这个圣经章节并不是你的内容哦。假如说你要说到有关于跟从上帝、顺从上帝这方面的这题目，假如说你要说跟从上帝，你可以开始一个开场白的时候呢，你可以开一个章节，不是主要的章节啦。可能你一个顺从上帝的那个章节呢，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好像是32节说到要上帝会赐圣灵给那些顺从他的人，是不是嘛？那个是你说那个是你的主要章节。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的开场白呢，不用这个章节，你用其他的，你就用好像箴言书3:5-6这样子，你要专心依赖耶和华，圣经说，是不是哈？你就读先读嘛，然后呢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事上都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道路。那你就可以说呢，这个章节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章节，你说我有一次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看着章节的时候，一直看，一直不断的在思考，我真的是在某些方面需要这个智慧，要跟从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就用这一个章节呢来做一个文本的一个方法的一个介绍，这样子，以一个章节来开始，懂这东西吗？以一个圣经章节呢来做个开始。好，第二个方法是什么样的方法呢？可以做呢，叫做语境方法，contextual method， 叫做语境方法。语境方法呢，你可以用好像一首诗，好像中国人不是很多诗吗？是不是哈？有什么诗啊？那么抬头望明月，这东西是不是啊？或者是其他的诗，大概大家可以知道这样子，中国人的诗这样子，是不是哈？可以讲一下。当然，你可以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大家好，早安非常高兴在这个教堂一起的，我们一起的来研究上帝的话。我要和大家分享一首诗，你说我很喜欢那首诗，那我念给你听。那个首诗不可以太长哦，记得吗？如果是练到5分钟，哇，那个太长了，是不是哈？那么呢，那个诗呢要简短哈。然后你就说一下为什么这首诗呢会这样子把你呢？带到上帝面前呢，或者是慢慢从这首诗带进去到你的内容里面，懂什么是吧？如假如说你要讲的是关于信心这个题目的话，那么你要找一首诗呢是跟信心呢稍微有关系的，是不是？慢慢带他们呢，开个门带他们进去到信心这个题目，这个叫做 contextual method， 就是语境方法。第三还有什么方法呢？位置方法，位置 place method。你形容一个地方，你上到台上的时候呢，你就讲说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就有爬水色大山，你想说哈，哇，一听到水色大山我的脚都软的，你想这么讲是不是？你形容一下我在爬上去的过程是怎么样子，遇到什么事情，这样子是不是哈？一个语境，你用一个位置啊，一个地方形容出来，这样子，我再从这个地方开场白呢，慢慢带进去到呢你的这个讲到的内容里面哈。OK， 这是位置方法 ，place method 啊，这是第三、第四，就是自定义方法 ，custom method 啊，自定义方法。自定义方法就是说呢，你形容你的个人的一些的文化，华人有什么样的一些传统的文化。或者是菲律宾人，假如说你去过1000个布道士这样子，我以前在哪个地方，在这个1000个布道士那边曾经有在那边住了好几年，大概是这样子哈。然后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 custom， 很特别的一种的风俗哈。或者你可以说呢，你可以说去这个纽西兰某些地方，他们的原住民有一种特别的风俗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他们的那种 greet， 我们是用手这样子握手的嘛。 他们的 greet 的方法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是彼此对彼此的，动触彼此的。他会抓住你的手，然后呢，拉到你面前，这样子脸对脸这样子哈，然后呢，彼此动彼此这样子，每个都彼此动彼此，那女生就很怕，是不是？彼此动彼此，男生也是这样子啊，男生跟女生也是这样子，彼此动彼此这样子啊，所以这是很特别一种东西，是不是哈？非常靠近，是不是哈？你知道吗？上帝也非常的希望我们能够跟他面对面，然后呢，碰触到对方，跟我们能够相近在一起。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题目，或者说我们要讲到的讲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呢，我们要靠近上帝，懂得什么东西吗？这是一个 custom， 用一个文化的一种东西，叫做自定义方法，这样子啊 ，custom method 这样子哈，自己定义在你自己的这个文化里面的哈。好，第五还有什么方法呢？解图法，解图法是图解法，不懂啊？图解法 ，illustration method 哈，图解法。图解法哈，图解法就是你可以说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女孩去到哪里，遇到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富人，大概是这样子，是不是哈？然后呢，讲个故事，把这个故事呢当成是你的开场白，引进去到你的内容里面。这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然后呢，跟我们今天我要谈的这个题目又是怎么样的呢？所以这个叫做图解法哈。还有第六个，可以吗？目前为止你们都有写下来吗？第六个的话呢？就是 life situation method， 生活情境法，我们叫做生活情境法，一个情况。生活情境法呢 ，life situation method， 你可以说就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时光，你会做怎么样的决定？假如说有一天坐飞机，飞机失事，而你还活着。你就涌到个小岛，涌到个小岛里面啊，小岛呢没有东西吃，是不是哦？就只有猪在那边。讲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子啊，就猪在那边，而且你是基督复燃之后的教友，你知道呢，吃猪肉是不洁净的食物，不可以吃嘛，是不是哈？到底你要吃还是不吃呢？在这种情况之中，你会做什么决定？你先不要给答案，你给出这个情景出来哈，让他们去想，如果是我的话，不能该怎么办？在这个五分钟里面呢，或者是前面的这个开场白，让他们去想。抓住他们的这种注意力哈，引人注目，或者是给他一份感觉到很有兴趣的一个题目，想要知道呢这个结果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知道？Tim Risenberger 哈，他在这方面非常厉害的，发现到他的 life situation method 是非常厉害的。他会跟你讲呢，他在 ER 或者在 emergency room 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哈，然后他讲非常高潮说啊，我等一下再跟你讲，他的答案最后是怎么样子？他是直接进去到圣经里面的。他最厉害是这方面的东西啊，但是无论如何哈，这 life situation method 就是呢，生活情境法啊。如果你是在这种情况的话，你会做什么决定？你就问他们这样子哈。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如何说，请打开圣经，直接就这样子进去到你的这个你的 content 你的内容里面了，这样子是不是哈？还有第七个方法，这样子做呢？简单直接法 ，simple and direct method 哈，这就是说呢，直接进去了，不用开旁白了，这是第七个，直接进去。我要讲的什么东西，我不要讲太多的废话，这样子，直接进去到内容里面就讲了。这个是叫做简单直接法哈 ，simple and direct method 哈，就跟刚才那个直接法所讲的差不多一样的哈。OK， 第七呢，我久用一次。就用一次呢，我发现到了，这真的是可以很引人注目，而且呢，是很容易一下子让他们感到兴趣的。第七呢是叫做醒目语句法，醒目，让人感觉醒起来的。如果他们是还在讲话，好像还是很 relax， 很放松的，你讲一些话呢，让他们惊讶起来的，叫做醒目语句法，英文叫做 striking statement method 哈，就是呢，你一开始上到台上。不讲话，你安静。忽然间说呢，你们都要下到地狱里去，这样子。忽然间讲很大声，这样子，他们全部哇，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是不是哈？除非如果你不接受耶稣的话，我们大家都要到地狱里去，而不是叫我们现在去到地狱的，不是这意思，你知道吗 ？Go to hell， 这样子哈，哇，我吓到他们是不是哈 ？If we don't believe in Jesus， 你说 Go to hell， 讲很大声的哈，这样子的话，可以讲很大声，或者是有时候我有一次的时候在马六甲这样子哈。我就用这个方法，哇，他们全部笑翻了。那么前五分钟呢，完全被我抓住他们的注意力，被我抓住了这样子哈。但是这个要久久用一次， 要经常用，经常用的话呢就不新鲜，懂东西吗？就会不新鲜哈。那么这个是要在久久的时候哈，可能你讲了第十场讲到，或者是半年过后再来用一次，在半年过后呢再用一次就好了。不要经常用，经常用的话呢，它的新鲜感呢就降低了，这样子哈。所以呢，你可以站在台上跟说呢，你们都不能得救，这样讲哈。但只有耶稣才能救你。到最后你要讲，还是要讲这句话，不然的话人家怕听到吓到他们，是不是？你们不能得救，这样是不是？但是呢，说呢，只有耶稣能够救你。所以这样子的话，一开始哈就抓他们的注意力了。你在开场版的目的就是呢，要抓到他们注意力，然后呢要简短的，而且呢是有趣的哈。这是第七个 striking statement， 醒目与句法，让他们醒起来了，这样子哈。那么这是第八吗？刚才吗？现在第九了哈。在第九呢，就是问题导向法哈，问题导向法 ，question oriental method。你问一个问题，或者好几个问题，你会怎么做呢？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又怎么样呢？如果我看见到我父母亲有问题的时候，我要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在家庭里面，这是一个问问题的这种方法。你的开场白很多是问题的，当然不一定全部都是问题啦。可以讲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你问个问题，但问题它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东西呢？你说呢？还是用问题来开始你的这个开场白。然后第十最后的，就是也是差不多跟第九差不多一样的 problem center method， 就是问题中心法。你把你的问题集中在一个地方，一个问题要如何去解决，这样子。它在某一些方面呢，跟那个情境生活情境法有点相像，是不是哈？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稍微有点相像。但是它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中心的一个问题，问题中心法专对在这里哈。 OK， 所以有十种，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这就是你的开场白。有任何问题吗？ OK 吗？还好吗？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再继续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要点的时候，就是来到 body， 你的 content， 你的内容这方面的时候。内容呢，它是要告诉人什么东西呢？写下来，有三个内容所要带你们，带那些听众去哪里呢？要讲什么东西呢？第一，让他们看到有一个 map， 让他们看到有一个map 叫什么？地图吗？你可以看到有个地图这样子，好像一个地图带他们进去里面，走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这边，走这边，你懂这东西吗？是个地图来的，这就是你的内容哈，让他们看到这个地图，给听众们看到这个地图，你会走什么方向？第二呢，就是呢 ，guide 你的 listener， 就是你要引导他们的思想，不要让他们乱跑。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场讲到？讲了一个题目之后呢，他跑越跑越远，越跑越远，跑越远，跑越远，跑了很远了。不跑，不是原本是讲呢，这个信心，对上帝有信心，就讲了变成呢上帝的爱，这样子奇怪是不是哈？又跑回来这样子，然后呢又在讲，你不可以这样子哈，这样子的话，你的听众会迷失，他们会 lost 啊。那么你要盖住它，一步一步的进入到你的这个内容，不要跑得太远，可以出去一点点这样子，但是不要跑得太远，把他们带回来，盖着他们。好，第三呢，就是呢 create a sense of march in a sermon， 就是在你的讲道里面呢，要一种好像有步骤性这样子的讲道，步骤性的啊，有不是跳来跳去，这边动动一下，那边动动一下，讲今天这边讲到信心一下，那讲一下讲爱心一下，那讲一下这个受的印记这样子，再讲健康信息这样子，奇怪是不是哈？那么呢，你的那个听众就听不明白到底你要讲什么东西了。所以呢，你要总 create a sense of march， 好像是在操步这样子哈，步操是不是？步操是不是哈？好像军队的人那个步操，让他们慢慢走，慢慢走，在你们讲道里面听到他们要走这个方向，不然的话呢，你听众可能会迷失。不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你要盖着他们。第一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地图，第二就是要引导他们的这个思想，第三呢就是呢，在讲到说你要有一个 sense of march， 要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子走的，不可以跳得太远了这样子哈。 OK， 所以你的要点呢，你的这个内容哈，要开始怎么做呢？把它弄成要点性的，就是一个要点，你的点是什么？假如说你今天要说的就是如何更加靠近上帝，知道说这个是你的题目了。如何更加靠近上帝，这样子，靠近我主，这样子哈。那第一个题目可以就是说呢，罪的可怕。假如说第一个要点，罪的可怕，那你讲到罪是什么事情，是不是哈？好，第二个要点的话呢，就是耶稣的爱吸引我们。 假如说第二个要点，耶稣爱信我们，他打开十架这个救赎的道路，让我们看到这个救恩。还有第三个要点的话呢，假如说实际应用方法，在生活方面的应用方法，要有祷告的生活啊，然后呢要有这个祷告的时候呢要这样子祷告，是不是哈？还有就是如何在你研究圣经的时候，早上灵修的时候更加靠近上帝，用什么方法，这第三个就是实际应用的。第一个就是讲到罪的可怕，第二个就是看到耶稣他的这个打开一条救赎的道路给我们，是不是哈？第三的时候呢，你讲到一些实际的应用方法，三个点。这个三个点呢就是你的骨架，你懂，人会走路哈，我们这样子人哈，单单只是靠肌肉可以吗？我们会不会站起来？会不会？我们不会的，是不是？如果没有骨头的话呢，我们是软绵绵的，是不是嘛？哈，那么屋子也是一样，屋子也是有这个支柱，是不是？有那个很强支柱，它是支持整个屋子的，是不是？但是如果这个支柱被破坏的话呢，这屋子是很容易就倒塌了，是不是？所以要点呢是你的骨骼，是你的那个支持。那么接下来这个要点里面还有小要点，是不是？那个是你要讲的细节了，你要讲的细节。那么一个大主题这样子，你给一个大主题，一个方向，一个骨架这样子哈。你写论文也是一样的，写论文不是一开始就写，你好，或者是这样子东西哈，不是这样子开始写的哈。写论文呢，先写一个大要点哈，一个骨骼，你要讲什么东西，第二个讲什么东西，第三个讲什么东西，之后呢，你再把资料加进去里面，这样子，懂东西吗？这些资料加进去的呢，都是支持你的这些要点的，三个要点或者四个要点或者五个要点这样子的哈，加进去里面的。通常呢，一场讲到了，不要太多要点哈，不要太多要点，三个是最 general， 三个是最频繁的了，三个要点是最频繁的。那么通常不会超过五个要点，通常不会，因为一旦超过五个要点之后呢，他们会 confuse， 他们会混乱。听不明白到底你要讲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哈，所以呢通常是五个要点之内，不要超过。更很会讲到的人哈，你会发现到哈，他们要点只有多少你知道吗？只有一个。很会讲到的人，他讲了45分钟呢还是环绕在那一个一个要点的，那个才是最棒的讲到的。他怎样子讲都是说呢，不要浪费时间这样说，或者是什么有一个以弗所书不是有一句话就是这么讲的吗？要爱惜光阴，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因为现今什么什么险恶，是不是哈？一个章节是这么说的嘛哈。所以他讲来讲去呢，45分钟哈，都离不开这个要点。那么为什么会只有一个要点会这么重要呢？他会记得，容易记得。啊，一个棒的讲道啊，怎样子才算是一个棒的讲道？上次有跟你们分享过吗？怎么样子才算是一个棒？就是做得很不错了的一场讲道哈，就是你讲这场道之后呢，听众听到这场道哈，他5年过后还记得的，就是一场很棒的，就是这就是一场呢很棒的讲道，他到5年过后他还记得。如果你的讲道是在你吃 potluck， 就是这个一讲完道之后呢，就吃这个聚餐的时候呢，已经刚才讲者讲什么东西，那个就很直白了，认得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讲一场道呢，能够让他们记得5年过后还是记得那个题目哈，可能不是完完全全记得了，稍微大主题大方向他可以记得了，就成功了。因为讲道的目的就是要把上帝的道呢，上帝的话呢，放在他的心里面，让圣灵呢去感动他，去感化这个人这样子。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上帝的道栽在他们心里面，这是我们的目的，让他们能够记得，懂是什么吗？那么呢，他们会不会悔改，会不会改变，或者他们拒绝，表面上他们拒绝，但是至少他们听在心里面，由圣灵跟他们讲话，这就是我们本分，让他们记得。所以呢 五个要点是最多了，不要太多的要点，如果是很少是7个要点，非常少7个要点，如果是太长的话呢，就分成这样子，上下级，就不要全部在一个讲道里面全部讲完，因为太多了人家会混乱嘛，就把它分成有上下级这样子的。 OK， 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叫做 bridging 就是桥梁，是吗？桥那个梁是山顶水还是这样子一个木，哦，OK， 木，然后这样子的嘛，是不是哈？大概这样子的哈。好，桥梁，我的意思都说，我所说的这个桥的意思就是说，你从第一个要点如何连到第二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如何连到第三个要点， 懂明白在说东西什么事情吗？就是你这样子把连贯起来，把你的要点呢，一二三四，最多是五嘛，是不是？你这样子把第一个要点连到第二，第二连到第三，第三连到第四，第四连到第五，这个是这个很花费时间的，你发现到在准备讲稿的时候呢，通常这一方面呢用最多的时间，你发现到你给讲故事啊什么东西，那个很容易的其实哈，但是要把一整个讲到的这个题目呢，或者是它的要点把它连贯起来的话，这个是要靠一些技巧或者是一些想法呢，或者一些的逻辑的思想呢，才能够办到了。那怎么弄呢？那这样子弄这个要点的一个桥梁，第一可以写起来，用什么方法？你可以用一个章节 using a text 啊。假如说你要谈到信心这个题目嘛，是不是哈？也就是说呢，上帝告诉我们要只要靠他，信靠他，是不是？有一首歌也叫做只要靠他，现在就靠他，是不是？就是说你说只要靠他，你先讲说只要靠他。所以我们今天刚才我们讲这个你不用，你讲到时候不要说我这个要点，不用讲这句话了，你知道吗？你讲到直接讲不了了，我们要信靠他。你不要讲说我们第一个要点是要信靠他，不要这样讲，这样讲的话就很差，不行。你不要讲说你的第一个要点，说我们刚才讨论到的就是呢要信靠他。但问题是我们再看一个章节这样子啊，一个章节你读出来什么时候我们要靠他，你说哈，原来就是现今这个时候呢就要靠他。你读一个章节讲到现今就是时候，现今就是要顺从的时候。假如说一个章节讲到这个东西了哈，你就看那章节呢，以这个章节作为你的这个桥梁，懂什么东西吗？我们要靠耶和华，我们要靠上帝。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圣经章节，在诗篇的一百几十篇，然后你就直接读，这样子的话呢就已经进入到另一个了，用一个章节的方式进入到第二个要点或者第三个要点，这样子用章节的方式这样子带进去，这是第一个方法了哈。还有什么方法这样子制造一个桥梁呢？ Making a statement or asking a question 哈，就是你问一道问题，你说了我们要对耶稣有信心，是不是哈？但问题是什么时候，但问题是问题是不是哈？但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们要对他有信心呢？是明天吗？是后天吗？是下个月吗？是明年吗？是 next time 下一次吗？下一次要多久呢？你这样说，因此呢，你就进入到你的这个时间方面，对上帝要有信心呢，在什么时候应该要有信心？无论是在顺境、逆境的时候呢，都要对他有信心。圣经告诉我们呢，无论得时不得时，是不是？你就说哈，所以你用一个问题来把它带进，变成一个桥梁，带到另一个要点里面，可以吗？这个是要多多 practice 的，我讲是很容易的，其实哈，到时候你真正讲到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是很考你的一个技巧的。然后呢，你也不可能说我现在来第二个要点啊，你不要这样子讲，这样子讲是很奇怪，是不是哈？你就用一种方法呢，把它 cover， 让人家不会感觉到是一种好像很死板的那样子的一个要点，一要点二要点三，要点只给你知道你要讲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不了。然后呢，你用一个问题或者用个章节带进去里面的哈。还有呢，接下来的话呢，第三个方法就是，如果你是给查经，通常查经资料，假如说奇妙真相啊，他不是有问很多问题的吗？他已经安排好了，他已经是那个问题都已经是有个 bridge， 已经有桥梁了的，所以你跟着他这样子查经的话呢，通常是没有事情的。那么可以看。你可以看这个生命之道、保健之道这样之类的这样子书籍哈，看他们怎样子问问题，你可以学这样子把它弄成一个桥梁，你可以从这方法来学啊。OK， 那么有些人他们就非常的他们在想我到底要讲什么呢？我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遇过这样子问题啊？你要讲到说你不懂，你有很多资料，但是你不知道要讲什么题目这样子哈。所以你要记得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做主题啊。也叫主题，另一个是叫做题目，这两者有不同啊。其实哈，主题跟题目它不同在哪里哈？主题呢是比较笼统的，是比较叫做信心、顺从、坚持。亚伯拉罕跟撒拉的这个他的一些故事，有点像信心那样子，是不是哈？这叫主题是。主题不是你的那个讲到的题目，并不是，主题是你的方向是什么东西，信心的，有关于牺牲的、基督的宝血的、救赎的、罪的、邪恶的，或者是上帝爱的伟大，大概这样子东西啊，这个叫做主题哈。主题是 你先找一个主题了，你才懂得怎样去找圣经章节，去研究圣经，或者是找收集资料嘛，是不是哈？先有一个主题，但题目呢，先不要那么快定。题目就是最后的，题目可以弄得很美的。假如说，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样子哇，这是一个主题。哎，这个不是个诗了吗？让他们感觉哎，这个很有趣，抓住他们的这个注意力，是不是哈？这最后呢，这才是题目。题目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最后啊，这样子的哈。题目是最后才做的。你有了内容，你有了这总结，然后你有了介绍，最后呢，才放个美美漂亮的一个主题，这样子。但是很多人一开始是吧？他是先想的，要想要用什么主题呢？要用什么题目？怎么这样子可以抓的？不需要这么快去想的东西，先准备你的内容，看上帝有什么话要告诉你，要你讲什么东西。你写出内容之后，然后呢，你他次序是这样子：先写内容，内容之后呢，哈，总结，因为他是顺着下来嘛，是不是哈？总结之后呢，再来弄你的介绍。但是很多人就是先开始做介绍，你知道吗？怎么写啊？介绍的东西啊，不需要那么的辛苦。你有内容之后呢，有了总结之后呢，那接下来你的介绍就容易了。你发现是这样子的，但是不是从介绍开始的？你开始做一场讲道，一个讲稿呢，不是从介绍开始的，是从内容开始。你要讲什么题目？内容之后呢，这样子呼召，或者是涵盖一下你整个题目在讲什么东西，然后再回到呢做你的讲稿时候做你的开场白，然后到最后。才一个很漂亮的主题跑出来，懂他说东西吗？不明白还是不明白我在讲东西吗？主题是一个方向，大主题是一个方向，信心，我要讲关于信心方面的，我要讲关于救赎方面的，这个是大主题。但这个不是你的那个放在你的那个 bulletin 教会的那个什么那个节目单里面的一个题目，不是题目，主题只是一个大方向不了啊，信心、德行或者快乐、喜乐这样子哈，这个就是主题哈。但是之后呢，到最后就是才给一个主题呢，是当你的内容、你的总结、你的开场白全部弄好了之后呢，再给一个漂亮的题目出来，啊，所以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先弄好你的内容，记得你要讲什么，你要讲什么之后呢，你的开场白啊、你的介绍啊，还有这个题目，就自然慢慢的就嘣就跑出来的，你发现是这样子的，啊，但是一直在想很多方法在这里，你会发现到你会在死胡同是吗？走投无路。一直想，一直跑不出来。那么你在这个准备，单单准备讲稿时间已经花了很多时间了。想象一下，你在讲道才大概40分钟，45分钟就完了嘞。但是你花了哇20天、30天在想这个题目，就糟糕了，这样子是不是哈？啊，就不应该了。OK， 好。然后呢，在你讲道的时候呢，要建起你的这个高峰 （climax） 高潮嘛，慢慢起来。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哇很大声这样子，然后来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有力气了，已经软了这样子哈，不可以，要慢慢。你懂运动吗？一开始是不是有伸展操吗？这样子是不是哈？伸展操了热身，那时候开始慢慢走就跑了，是不是哈？好，就慢慢的把它带到高潮高峰这样子的地方。有一个讲者在美国呢很厉害的，他现在已经很老了，80多岁，好像是70、80多岁的，他的名字叫做C.D. Brooks 啊 ，Charles D. Brooks 啊。他的这个布道呢，哇，很多人受洗了，在美国那边很多人受洗了，那么很多人很喜欢听他讲道。我本身是一个他的一个很喜欢听他讲道的一个人呢，其实哈，已经80多岁了，不懂你认识吗 ？C.D. Brooks，Charles D. Brooks， 他比马可芬他们更加资深的，其实哈。那么他是黑人，他讲道呢，你会发现到呢，他一开始是很顺的，就是很平常在谈话，大家早安。非常高兴什么东西，他就慢慢他声音就开始慢慢大声，他不会太一下子就很大声的话，他慢慢建起他的高峰高潮啊，就慢慢的就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怎么说，之后呢又讲了事情，然后呢又怎么样子，然后圣经又怎么讲，他是这样子的话慢慢建起他的这个声门。一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太大声，但是呢也不要太小声啊，懂东西吧，还是要洪亮的声音，慢慢建起你那个 climax， 慢慢上去。那么对于女生方面的话呢，如果在讲这场道，你可以大声，但是不要太大声 ，OK 哈，不要太大声。你可以慢慢的越讲说呢，越起劲，越 excited， 越有兴奋的那种感觉，这样子哈，慢慢的这样子越讲呢越建立的高潮，我的意思是这么说哈，建立到高峰的时候哈。 还有一点就是在你做内容的时候呢，你的讲道不要经常用同样讲道这样子来讲，尝试呢做新的一场讲稿，懂什么东西吗？不要一直重复用你的这个，你去哪里都用你的招牌这样子，招牌讲道这样子，尽量可以的话呢，有做新的出来，做新出来，这样一方面的话也是会训练你的那个讲道的一个方法，你的口才啊，你的技巧啊，这样子哈，那么你会研究更多上帝的话，你发现到，所以呢，不要一直在用同样的讲稿这样子哈，尝试做不同的。还有另一点就是呢，不要经常的用其他很棒的讲者的讲道呢成为你的讲道，不要经常这样子。然后我明白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你不大会，然后你会借用一些他们的 idea， 借用他们一些 idea， 这个我可以明白。但是之后呢要想一个方法呢，就是呢到最后说你要自己学会这样子建立出来啊，不要一直的用别人的讲道的一种模式，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章节啊，这样东西哈，你可以用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可以用一下下子哈，但是呢不要经常依赖别人好很棒的讲道呢成为你自己的讲道这样子哈，别这样，不要经常这样子了。 OK， 好，有什么问题吗？我就快来到 conclusion， 很短的，就是总结，有什么问题在这方面的，在准备结构方面，这样子弄出你的讲道稿出来，有开场白，刚才是最后才做跟你讲了嘛，是不是哈？内容是最重要，先做好你的内容，有骨骼，有这个结构，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你要讲东西，或是第四个要点，这样子哈。就是人家说圣所，圣所就是圣所的起源，你可以给一个，是不是哈？摩西他怎么样子哈，他怎么得到这启示啊？第二之后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还有第三，希伯来书又讲到圣所的东西。第四，在我们今天如何对圣所的道理呢？有一个反应，或者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实际反应的一个方法。我们要该怎么去回应圣所这个道理呢？是第四个要点。你可以这么做，是不是哈？所以这个你要想一个骨骼，骨骼了之后呢，你有一个骨骼之后，你就有方向了，你就找资料，把你所研究的资料呢放进去里面。放进去里面，填进去里面，填填填填填，你发现了，哎，你就变成一场讲道，就这么简单的，啊！但是你的要点呢，记得要有什么啊？要会 bridge， 你不要第一个要点就是瘦的印记，第一个要点就是健康饮食，这样子有点好像太远了，是不是哦？所以你的要点一定要有 connection， 要连接起来，这个是你做一个骨骼要点的一个方法。OK， 好，现在我们来到呢总结这个部分，总结呢有两个目的。总结就是你讲完你的内容之后呢，你要给一个总，讲内容之后你要给总结嘛。总结有两个目的啊，第一就是要 summing up， summing up 就是把你之前所讲的那些要点呢再次重申出来，再次的 summarize， 再次的重申。你懂圣经这个摩西五经第五卷是什么呢？生命记，是不是啊？生命记你发现很多的故事都是跟之前已经讲过，是不是？他再重新再讲多一次，他是个总结来的。讲律法，你们要听从上帝的话，耶和华所跟你说的东西，你们都不要硬着心啊，这样子是不是吗？叫重申，或者是再一次的，因为你不能够期望呢，听众听了一次你的这个要点之后呢，他就会记得，不可以这样期望的。有时候你要重复它 ，summarize， 能够再重申多一次。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这个目的，就总结是只有这个这样子一个目的。第二还有什么目的呢？就是要给呼召或者呼吁 ，appeal。一场讲道，讲道并不是一种个人的一种 show， 不是一种的表演而已啊。讲道就是要帮助听众这样子呢，能够聆听上帝的话，听从上帝的话。所以呢，你要给一个 appeal， 一个呼召呼吁。让这场讲道呢，不单只是听个故事这样子算了，而是要让他们这样子呢做一个决定或者做一个行动这样子哈。你开布道会的时候，或者是有这个福音周，这是很重要的。怎么样子呼召啊？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学怎么样呼召，我们就在那个台上哈，然后有人弹钢琴，他说我们就一个人就想到什么都讲什么最好，朋友弟兄姐妹，我就说哈，上帝今天。想象一下，耶稣现在正在你的旁边，他把他的双手抱着你，他告诉你说：“燕昭，今天就来到我身边吧，接受我吧，我会在你心里面成为你的王。”这样子，如果这今天耶稣他这样子拥抱着你的时候，他那么爱你，难道你这么忍心的拒绝他吗？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在问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不是要他们回答是吧？你问这个，难道你要拒绝他吗？你就给他们，你在心里面就给他们一种。 哇，我怎么可以拒绝呢？是不是哈？这样子哦，这就是一种的呼召呼吁哦。是否你们要像我这样子的呢？我们一起的来传道，传上帝的福音哈，为主呢大发热心的，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为主工作呢。如果这是你的想望的话，我要你举起你们的左手起来，这样子。看他们会不会举啊？我不知道哈。但是呢，这是有一个方法技巧了。我们以后再谈到这方面的东西，叫技巧说话方面的哈。所以呢，要 summing up 哈，就是要把他的你所讲过的要点呢重申一次。第二次是呢，你的这个总结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呼吁，让他们做一个决定，或者是呢，让他们能够行动，这样子把它做出来哈。你可以用一个故事做一个总结也是行的，一个故事，感人的故事。马可芬尼很厉害呢，在他总结的时候呢，他会讲一个他自己本身个人的经历，非常感动的经历，然后他再加上一个呼吁的一首歌，嚯 ，perfect！ 我跟你讲说那个情况哈，他呼吁的歌之后呢，他就站出来就做呼召，很多人就站出来，那时候，但是你的故事要当然是恰当，跟你的主题稍微有关系的，这样子是不是哈？那故事不要太长，记得吗？故事也不要太长，你的开场白可以有故事，还有你的总结也可以有一个故事，也是可以的。但是呢，都不要太长，这个故事都不要太长。开场白的这个故事呢，是带你进去到慢慢的引你进去到内容里面的。但是总结的这个故事呢，是一种 emotional 在你的情绪方面的一种的促使，让我们所听到这个道理之后呢，加上情绪，加上耶稣的爱呢，呼吁他们呢能够出来。懂什么东西吗？就这个你要，这个是你要自己找资料了。故事，我本身收集很多故事，我以前有一个故事不见掉了，哇，很伤心的。我有收集了100多个故事哈，我用亲手打了的，打了之后呢，我电脑坏掉这样子，嘣不见掉。那幸好呢，我还有很多是书本的故事，我还是不怕。其实哈，我书本里面有哇上500个、1000个故事都在那边这样子，所以我找个题目，假如说怜悯，我去看那个怜悯那个部分，看有什么故事可以放进去里面的。我会这样子哈，所以那故事要收集一些故事啊。OK。那在这个总结呢，有几样东西你要非常小心的，你要 avoid， 要提防的，是什么东西呢？第一，写起来，在总结的时候，有些东西要提防，不要去犯的哈。第一就是呢，不要期望听众知道或听懂你所讲的这场道，不要期望他们会听懂，不要期望他们说，假如说你在讲到说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刚才所讲的东西，你不要用这种话，你要把他们当成是他们还是婴孩。他们听过一次之后呢，可能他们会很容易忘记，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子呢，重申一次，在你中间一定要重申多一次，你的要点讲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不要 motorizing your conclusion， 不要期望你的听众呢一听就明白，一听就知道你的要点什么东西，不要期望他们这样子，懂我说什么吗？教书也是一样的，老师也是要经常的重复一个话题，你发现这个老师非常的唠叨这样子，为什么你是讲？有一次。这是我的师公啊，他就给人家查经，他查经，他解了5次查经呢，5次查经都是讲到安息日，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很重要，安息日这个题目啊，他每一次来都讲查经，所以那个家人啊，他就说呢，说为什么你一直讲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你每一次都是讲安息日，讲说哈，你要讲多少遍这样子啊，讲说哈，他说第一，我就是把这个安息日已经放在头脑里面了，是第一个，第二就是呢，除非你遵守。不然的话呢，我会继续再讲。所以你遵守之后呢，我就不再讲了。讲 是第二个，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印象放进去里面了。安息日，他去到了要想到安息日，你知道吗？基督徒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基督徒这个名字，在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是不是一个地方啊？叫安提阿，亚是阿哈，安提阿是不是哈？安提奥哈，这地方出来了。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说这些是基督徒这个名字是比较不好听的？是不是？是用来贬低一群人的，就是这个就是一直讲基督了，是不是？但是有一样东西他们成功了，什么东西呢？他们把这个字“基督”这个字呢，灌输到他们头脑里面了。有什么事情讲到十字架，看到十字架，他们说这是基督徒，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分，强调它哈，让他们记得哈。所以呢，要不要期望呢？他们听众一听就明白。第二是什么东西呢？要避免就是你来到高潮的时候呢，忽然间冷场。讲上帝多么爱我们什么东西啊，耶稣他是那么的期望来到这个地球，带着他众天使来到这世上，这样子那你等5秒钟过去了，还在看你的讲稿，这样子 那个情况就会被抹杀掉了。你的那个高潮呢，就会忽然间好像有一个你很火热的时候呢，有一大桶的水呢，好像倒在那个火就完全 cool down 这样子哈。所以呢 ，avoid 要避免什么呢？当你来到高潮的时候呢，忽然间冷场，绝对不可以。一个好的讲道哈，他是一直的保持他那个 momentum， 一直保持，到最后他可以有时候停下，不说不可以。那他不会停的太久呢，再看他的笔记，不会这样子。他会停一下，可能五分钟思考一下，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弟兄姐妹，他就开始讲话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样子一个信息呢？如果今天有一样事情你要记得，到底是什么事情呢？你就这么说，大概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不要冷场，一旦冷场的时候呢，那个这很难看的。我跟你讲说，那场讲到很难看的啊。OK， 就不要冷场。第三，你要避免什么事情呢？避免在你的总结的时候介绍一个新的资料出来，不要这样子。不要在你总结呢，就说到奥巴马在今天做什么事情啊，然后呢，就什么新闻就讲什么东西啊。不要在总结的时候呢，带出新的一份资料出来，不要这样子。总结就已经总结了，已经把你的内容全部讲完了 ，summarize 一遍了，然后呢，你就注重在呼召呼吁这部分，而不是要呢再带出一个新的资料再跑出来，不是，这个要避免。因为这时候呢，他们在总结的时候，就是要，他是在 emotional 方面的东西了，是比较在情绪方面的一种呼吁了。那么在人家给提供一个新的资料的话呢，就是在理性方面的东西，是不是？给他们一些在想这样子哈，那就不应该这样子哈。这是第三、第四，还有什么东西要避免的呢？不要辱骂人，在你做总结的时候，不要去 scolding people 哈，不要去责备他们这样子。然后呢，哇，你们这些人如果不听上的话，你们一定是下地狱的。不要这样子哈，不要这样讲这些东西，不要去骂人。在总结的时候不要骂人，为什么刚才我讲到说你们都在睡觉这样子，不要讲这些东西，是不是？不要用那种语气这样去骂人这样子就不应该。 OK， 最后一个第五呢，我看到很多人在犯，我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时候也是在犯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尽办法，我一来到总结的时候，我一直在我跟我自己讲说呢，不可以这样子，其实不可以讲出那句话。通常第五的要避免什么东西呢？不要说已经来到总结了，不要说出来说呢，我已经要讲总结这样子。你会发现有些人讲到什么时候呢？刚才我也发现到呢，佑里也是讲了这句话出来，就是呢，这就是我的分享，不要讲这句话，这就是我的分享，或者这是我要讲的题目，这些都不要说，其实哈，因为一旦一说的时候呢，人家会以为说什么呢？这只是不过是一场讲道而已，没什么嘛，懂说吗？所以不要 announce that you ha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哈，你不要再来到总结的时候呢，不要说我现在要讲总结了，那是很奇怪的，是不是？就好像你讲那个我的要点一是什么东西，要点二是什么东西，那个也不用讲太多这样子，是不是哈？但是呢，不要说出来说这是我的分享，不要说这句话，直接说呢，愿上帝赐福我们大家，这样讲就好了。愿我们在这场讲道里面能够得到更多的益处，更多属灵上的教训，上帝赐福你们，你就离开了。这样就好了，但不要说，不要最后不要讲这句话哈。这就是我的分享，不要讲这句话，绝对不要讲。我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经常会重复这个问题哈。我知道我这个是我的问题，我就每一次来到总结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讲说，不可以讲这句话这样子哈。这就是我的分享哈，不要这样子讲。这是我今天我要想要分享的主题，不要讲这全部东西。就说呢，愿上帝赐福我们大家，愿上帝的爱、圣灵的感动、耶稣基督的牺牲，继续的与你们同在，这样子，阿门。就走了就好了，你不要再讲太多那些。这是我的分享。不要讲这东西，所以不要 announce 你的 conclusion。 好，这就是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东西，有什么问题吗？在准备讲稿方面，接下来几个星期呢，我们会谈到就是实际在台上的，不只是准备资料收集故事，然后呢做一个讲稿，或者是要点这样子，为什么这个时候就是要站在台上的。所以下个星期呢，请带你们圣经来，我会叫一些人呢读一下，就读几个章节，然后我们会一起来评审他怎么读啊，有什么方面呢要进步的那样子的哈。那这是下个星期我们会谈到这个题目了。 OK， 有什么问题吗？要发问的，有关于这个资料的准备，还有呢讲稿方面的，记得讲稿不要花太多时间，写一些东西就够了那样子哈。然后呢，更多你要注重是在于怎么呢，怎么说讲出来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呢，你准备了很多，28天在准备，那你讲的很差，你28天全部都前功尽废了，是不是？就没有用，是不是？别发现这样子，有什么问题吗？ OK 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里结束哈。我们一起的低头做祷告哈。天上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短短的一个小时十分钟的时间里面，能让我们能够看到如何的去做出一个讲稿出来的一种方法。愿主赐福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学或者是教职员们，愿主你给他们有这个讲道的恩赐，让他们在说出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带有能力、带有权柄，将自己完全交托，奉耶稣圣名的祈求。
以上节目是由 Audioverse 所提供。Audioverse 是一个透过免费音频与其他媒介，致力于传播上帝话语的网站。如果您想要更了解 Audioverse 或获取更多的节目，请到 www.audioverse.org。